以色列对真主党地面行动将结束，伊朗准备同以色列开战。中共黑客瞄准川普同曼斯的通讯手机。国际刑事法院说蒙古违反国际法。中印双方撤军，全中共割地给印度。受经济环境影响，宝马首家 5S 店在北京关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六。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 HbA1c， 总致命风险可以降低 21%， 细血管并发症的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之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呢款产品有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这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上了解详情。10月25号，以色列媒体表示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将在一个礼拜内结束，以色列计划在秋季袭击伊朗。美国媒体透露，伊朗希望避免与以色列开战。当日以色列的军队宣布，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正处于最后阶段，以色列可能会将地面行动转移到黎巴嫩其他地方，或继续袭击贝鲁特，直到谈判达成目标。而黎巴嫩总统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以色列作战，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在同一日，以色列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从开罗返回以色列，他和新任命的埃及情报局局长拉沙德已经会面，决定下个礼拜将在卡塔尔恢复人质交易谈判。美国、卡塔尔和以色列谈判代表将于27号齐聚多哈，准备达成协议，释放加沙哈马斯仍然扣押的101名人质，并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将在多哈和巴尼亚会面。网传影片显示，有来自杰贝利亚的加沙人说感谢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的饮用水，哈马斯从来不给水我们，一樽要100谢克尔。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宣布计划于今年秋季发动针对伊朗的打击，以回应其长期以来的敌对行为。对此，伊朗将军队置于全面戒备状态。伊朗命令军方，一旦以色列军发动袭击，就对以色列和美国军队进行反击。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德哈兰已经准备了多项军事计划，并承诺如果以色列将目标对准重要的石油或核基地，伊朗将会做出激烈反应。不过如果袭击仅限于军事仓库，伊朗可能会有所保留。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官员说， 任何报复行动的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袭击的严重程度。哈梅内伊已经指示，如果以色列袭击石油和能源基础设施或核设施或暗杀高级官员，则一定会做出回应。不过伊朗仲说，如果以色列对伊朗造成重大伤害，我们可能会中断全球能源供应和运输的流动，以及透过波斯湾和霍尔木茨海峡的航运。25号北约宣布，如果伊朗和以色列发生冲突，他将支持以色列，并表示任何企在伊朗一边进行干预的国家都将被视为西方的敌人。外界发现大量美国空军 KC-135A 加油机和 F-16 战斗机正在运往中东的美国基地，可能是在筹备响应来自伊朗的打击。X 账号战争世界评论说，美国正在为大事做准备，美国已经向中东派遣了更多 F-16 战斗机，不应该排除美国亦会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F-35 和 F-22, 这个会很快发生。沙地阿拉伯曾经表示将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个可能是第一步。据彭博社报道，如果沙地受到伊朗或其代理组织的攻击，美国已经向沙地提供防御保证。外界认为这个表明以色列可能会使用沙地领空。纽约时报25号引述一位官方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据信已经深入美国通讯网络的中共黑客瞄准了川普及其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参议员曼斯的手机数据。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认哪些通讯资料被黑客通过复杂的电讯系统渗透获取或者看到。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伙伴使用手机中的信息可能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金矿，他们给哪个打电话和发短信，他们和哪些人沟通的频率，以及他们和这些人交谈的时间，可能都会非常重要。川普竞选团队这个礼拜获悉川普和曼斯等团队内外人员的电话号码，已经成为黑客针对 Verizon 电话系统渗透的目标。目前还不清楚黑客是否能够存取短信，尤其是通过未加密管道发送的简讯。川普的团队较早的时候被告知他们成为伊朗黑客的攻击目标，伊朗黑客多次向川普的核心团队发送预测式网络的钓鱼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至少部分成功地取得了川普竞选团队的通讯和文件。由于伊朗的暗杀威胁，川普身边的安保措施亦得到加强。今年较早的时候，安全官员发现美国电信系统遭到一个和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的入侵，该组织被西方网络安全专家称为盐台风，但官员表示调查人员最近才确定黑客针对的是特定电话号码。知情人士说，黑客的渗透范围超出了2024年的政治竞选范围，据讲有多人成为目标，表明这个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24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席一场人工智能活动的时候说，美国在识别外国干预选举方面取得了进展。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总部24号裁定，蒙古国未能执行针对俄国总统普京的逮捕令，判定该国没有真正合作，因此决定将这个情况提交至缔约国大会进行审议。普京在今年9月份对蒙古国进行了访问，引发国际争议。国际刑事法院指出， 蒙古国作为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应该按照规定逮捕普京，但当局并未有行动，因此决定在今年12月讨论蒙古未能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情况。作为1998年成立的独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对受到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指控的人拥有管辖权。第二预审分庭指出，蒙古国未能逮捕普京，严重违反了罗马规约的相关条款。根据相关内容，所有缔约国必须全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有观点指出，相关决策必定将会进一步缩减普京在外国行动的空间。而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蒙古未能逮捕普京，实际上亦是出于地缘政治相关的原因，他认为情有可原。他说，因为蒙古他其实地理位置是卡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地缘政治方面，我并不认为他必须要服从国际上的这种关系，因为他毕竟地理位置就是在这个中间，他如果和中共走得太近的话，那可能蒙古政府对中共的威胁还是看得比较重视的。所以我认为他能够和俄罗斯这种巩固关系的话，宁愿做这个亦不会和中共去拉关系。那至于说国际法庭下一步已经将这个移交，会对蒙古进行一种决策的话，我认为这个并不是国际法庭真正体现它的这种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那至于说相关的做法会不会造成什么国际影响，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对蒙古国本身。但如果是以蒙古的角度的话，他可能宁愿接受这种国际法庭的制裁，他亦不愿意去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进行太大的损伤。另一方面，在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裁定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基辅进行访问，原因是古特雷斯出席在俄罗斯黑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古特雷斯在峰会期间声称他呼吁乌克兰实现公正的和平，但基辅谴责他的出席，说此举对俄国表示了支持，破坏国际法，并冷落乌克兰之前的和平努力。10月25号，印度一位政府官员透露，印度和中国达成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之后，双方边防部队开始从两个争议地点后撤，已经持续4年的两军对峙可能落下帷幕。但研究发现，中共出卖了中国领土给印度。金砖峰会前一日，即是10月21号，印度外交部突然发布消息，话两国已经就喜马拉雅边境巡查安排达成协议。22号，海外媒体记者问中共外交部，其发言人林健承认有协议，但是拒绝透露相关的信息。当日习近平同莫迪出席金砖峰会，并举行双边的首次会晤。印度今日报道话，印中边境地区双方设立的帐篷和几个临时性建筑已经拆除，印度军队正在向西撤离，而中共军队亦正在向东撤离。25号，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印双方的边防部队开始行动，但他没有提撤军等字眼。印度官员表示，印中双方的撤军行动旨在恢复双方边界实控线沿线的平静和原貌。2020年6月，中印士兵在边界的加勒曼河谷地区爆发了一场用冷兵器的大规模械斗，导致20名印度军人和至少4名解放军官兵的丧生，两国关系随即迅速恶化。直到今年，两国突然达成了边境新协定。对此，中国军事自媒体分析认为，真相是 中共答应撤离了两个关键的哨所和控制的领土，总面积超过了1000多平方公里。 X 账号新闻调查披露，海外媒体报道中方作出重大让步，疑似将90000个主权争议割让给印度，相当于2.5个台湾岛的面积。大陆微博纷纷热传，印度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属区，割让给印度的这片土地大约相当于40个香港。中共退役军官、大陆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对纽约时报说，虽然新协定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所有边界争端的结束，但至少能够两国暂时各自冲突，并集中精力解决本国经济等问题。这项协议会令中印避免被其他国家挑拨离间，尤其是美国。那中共此举能够换来印度放弃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方联盟，不对抗中共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消息人士说，宝马全球首家 5S 店北京圣德堡已经店面关闭，并在窗口贴上了通告。而在这个之前，广东汽车经销商永澳集团刚刚爆雷。宝马全球首家 5S 店的离开，可能反映出中国汽车销售行业正在度面临困境。24号消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北京圣德堡贴出停业须知，通告说受到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圣德堡面临严重资金压力，集团寻求资金注入或者托管的方式解决困难。宝马品牌授权已于今年10月20号，目前公司暂停新车以及售后业务。更有消费者抨击这家店铺私摊上万元定金。今年6月他在店内订购宝马 i3， 当时合约约定8月底提车，但是迟迟没有交付，近期他要求退还定金。门店答复一个礼拜内回应，结果一去不复返，没办法提车亦不退款。走佬之后，店内充值的权益亦全部作废。公开报道指出，北京圣德堡于2012年6月开业，总投资超过3亿2千万元，是全球首家全新宝马 5S 授权经销商。今年7月，宝马经销商厦门中堡就爆出交付延期，当时有消息说厦门中堡经营不善，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导致挤压在银行的车辆合格证没办法交付给客户。目前厦门中堡遭到告上法庭。企业资料库天眼查的资料显示，厦门中堡和北京圣德堡有密切联系，两家企业的背后股东都和北京中堡卓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联系。而在近期，宝马品牌的授权已经终止，在中国新能源车低价战之下，很多汽车经销商爆雷，受到影响的机构亦包括广东永澳投资集团。在今年1月份，广东永澳投资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确认倒闭。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说，在2023年超过60%的经销商没有完成全年销售任务，严峻的行业状况还在度持续恶化。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